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德丽。像每集的节目当中都为您邀请到在各个不同领域当中那么对听众有信仰的朋友教友们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位呢是目前服务于教友生活周刊的编辑李宗花，李编辑。李小姐您好。
哎，赵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我们先来谈谈您这个个人的信仰好不好，您是如何认识这个天主？
我记得是由父母还在没有念书以前就是大概是三四岁吧，那个时候就是在父母带着去教堂灵洗，全家人同一天灵洗。
信仰过程里头您刚刚提到都是一直是很平顺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中断的这样子。那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吧。在你的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
我想就讲一些比较有趣的吧比较好玩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说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直很感动我的。那从小我就是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到教堂去其实不知道神父在做什么，根本不了解，那个时候觉得弥撒是干什么也不知道啊。可是那个时候最吸引我的我觉得是楼上，比方说我坐在前面的话，我常常会回头过去，然后就是看我们的在楼上的圣咏团我喜欢他们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那些歌好好听所以就说在我就觉得说我们的教会的音乐真是有它感动人的力量那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想其实你要说谈什么信仰，我想那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就觉得说哎，到教堂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听那个他们唱歌然后常常我就会从弥撒一开始，我记得我的头都是一直往后看往上面看然后就是说一直等到那个神父指挥的神父一直跟我挥手叫我不要一直回头，好像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然后这个在我的印象里头蛮深刻的那另外就是说在比方说我们教会以前有很多外籍很热心的神父嘛，然后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然后他们就是说很有干劲。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然后那个神父就会带着我们游行我还记得我扮过天使跟我姐姐扮过天使扮天使的时候他有租衣服给我们穿了就是穿上漂亮的袍子，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像翅膀一样的装饰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圣堂的幼稚园老师都会帮我们打扮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我有天能够也像扮演这个圣母的角色可是好像小的时候都没有这样机会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们太小了扮圣母也不像那我记得我弟弟还扮演过弱色那时候我们就是说这样子穿着服装然后就是说有这样角色，然后甚至神父还去租了一批那个骑着什么不是就骑着驴子吧他甚至去租了一批驴子给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扮演圣母的那个教友他是骑着驴子坐在驴背上，然后我们就在街上游行，当然那个时候的街上行人也路人不会有那么多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些真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都是。
但是那个时候是在您就住在台北吗？
其实我在参加这样的游行的时候是住在台北的大埔街那个时候
大埔街那时候这是在你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从小来讲令您比较难忘的
因为后来就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办的一些活动到现在让我都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们现在要办这样的活动好像也不太容易了所以就剩下我就觉得说在回忆里头是非常美好的
那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您觉得就是说在您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不管是教会的一个教友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反映到现在这样的社会，现代社会里面，您觉得有落差吗？还是说依然是这样的很活络？
我觉得是以前的神父跟教友关系非常密切的，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神父就是常常会在我们家里出现然后就是说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家吃什么，因为就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环境也不好嘛，那比方说我们家哎炒盘空心菜啊，或者是萝卜干煎蛋啊，那神父都留下来吃饭，而且是吃得很开心的。那就是说神父常常往家里跑，然后教友看到神父来也都像一家人的。那我觉得现在的话，我想教友都很忙哦，有些神父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说没有时间了，当然因为社会形态也改变很多了。那不过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在我感觉上感受上，就是说以前的那种教友跟神父的关系跟现在还是差别蛮多的了。然后现在一般神父也不太敢去拜访教友，有的时候神父会说我去的话，甚至我们教堂比方说现在圣母军有的时候去拜访教友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教友还不太愿意有人去拜访啊，有的时候你在下面按铃的话，当然也有说他可能觉得家里头没有整理啊，或者是太乱了。好像以前小的时候，因为可能不知道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的
生活都差不
多，所以就是说也没有想顾忌那么多嘛。然后神父到哪一家都是很开心的，跟教友的关系实在是很密切的。现在说起来是好像是不太容易的，
不太容易啊。
对对对，
是。所以那在您的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啊，您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里面，你觉得教会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信仰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因为在这中间，我想你大概也没有去当然我们说接触是也会有啦，比如因为台湾是一个宗教非常开放也多元的地方啊，任何的宗教形态我们大概都了解，然后也会碰到嘛哈。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过程里面，那因为你也没有离开过，你一直都是追随的天主嘛哈，所以那您个人觉得教会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体现是什么？
我觉得教会带给我的一个最大启示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要就是说有信仰的人他比较应该要活出一个基督的精神，基督的生命啊。那因为我们常常会如果是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别的宗教他们也做的，实在凭良心说也是做的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做的好像别人都看得比较看得到，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对，那像这次比方说像这次的 SARS 啊，那就有一天早上我的先生去公园，去我们那边的公园散步，那天早上下着雨，然后他就说他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就有慈济会的一些那个会员吧，他们在那里一大早就在那边这么大的雨，然后他邀请到公园去的每一个人呢都参加他们的一个祈福，然后他们就是说发雨衣给每个人，然后每个人有一本小册子啊，那个小册子就是说那个里面都专门告诉你一些煞的知识，那我没有带来，就专门告诉你说煞到底是什么，介绍煞这个东西啊，这次这个病毒嘛，然后告诉你说应该怎么防备啊，然后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那当那本册子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他们有这样一本非常好的一个小册子出来，那在公园他们就发给这些那就是说，然后他们那天祈福的时候这么大的雨他们都跪在地上啊。那当然我没有，因为我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我通常不会到公园去，不过我先生说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了啊。那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活出他的信仰嘛，那我觉得说我们天主教其实要做的就是真的是应该要活出自己的信仰，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基督，其实基督告诉我们非常多的爱的诫命嘛，那就是说可是在我们教友跟教友相处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也有很多的摩擦，也有很多的冲突啊，也有很多的这不和谐，所以让人家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是这个基督的精神不知道是在哪里哦，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信仰是一个死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信仰，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每个人还是要勉励自己啊，要常常提醒自己是要活出自己的信仰。
嗯，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好像是需要彼此的鼓励吧。因为像我从事堂区工作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散会在开会的时候都会当面冲突的也是有了。那所以就是说这我想说是不需要有什么忌讳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诚实嘛，因为我想天主也希望我们诚实，也不需要我们是什么事都是说好的一面呢。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比较是这个信仰就是有一点不是一个活的啊，就是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好像不是很真实的信仰。所以在感受方面，我就说在看了这么多的人事有的时候碰到的一些事情啊，给我的一些感想吧，就是说我们大家还是应该要彼此的鼓励，不要让人家总觉得说好像是在佛教徒的身上啊，或者其他宗教徒的身上你可以感受得到，比较感受得到这个爱的力量啊。然后在天主教好像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天主教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在聚会的时候好像是很亲热，可是那个场合散了以后好像大家又变成形同陌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我想是可能是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大家都稍微反省一下，然后也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吧。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还不算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啊，这样子。可能对不起，可能有的时候我说话会不太令有些人不太这个舒服了。不过我想这个我想我们常常要在反省当中的。
是。不过你讲的这个是事实，而且也点出了问题的一个重点。就常常从我做节目一开始，我就会不断的会去寻找一些答案。然后这个问题也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列入这个访谈的必要的问题。我想说看看每位受访者啊，不管是我们的神父也好，修女也好，或者是一些教友朋友也好，是不是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大家也都说没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天主教本身给人的感觉有点疏离啊，因为人家要进入这个教堂里面啊，好像觉得会有一种距离，其实事实上是没有。那只是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冷漠或怎么样，我想可能就是大家有点不好意思吧。就是那个心胸那个好像没有完全的这个放开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教友跟教友之间的联系的这个动作啊，好像做的比较不是那么的确实。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像慈济，那慈济是因为他资源大，人力多啊，然后他的效率啊，他们现在就是掌握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快速，所以给人家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在这一点他们来讲可能也是我们天主教徒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因为我们好像目前我们的教育人数也不是那么多啊，在整个比例上来讲我们算是比较少的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少还是可以有它少能够发挥效率的那个功能，或者说在整合上面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啊，可是我们似乎好像没有完全去掌握到啊。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应该去思考一下怎么样的来把它这个加强一下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哦。我好像现在常常我们动不动就会拿慈济做这个做一个效法的一个对象哦。那不过就是说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也有点感受，就是说比方我上次是去参加宗教徒联谊会的活动吧。那这个其实宗教徒联谊会其实最早是我们天主教会于斌发起的。所以那天去参加的时候各个宗教大概有十一个宗教，各个宗教都有代表。那我们天主教当然是说也是在这个传协会的鼓吹下去了一些人。不过我觉得说到了会场以后他是在那个就是说国际会议中心那边举办的所以场地是非常的非常的豪华的然后非常隆重的那所以在我一到达场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气氛是就是很热烈的，因为好多的宗教他们都是游览车啊，然后来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在那个一进厅的时候就 他们都穿的很整齐的服装，然后就是说对每一个人进入会场的人都是非常热烈的掌声。那那个时候我当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进到那样的场合好像场面很大，有点这个畏缩的感觉啊。那不过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是说非常热烈的那种在欢迎每一位参加的人。那他们的服装每个宗教几乎也都是穿的非常有他们特色的服装，可是我总一到了里面我发觉我天主教是好像感觉是最弱的一个团体，不但是说参加的人数少啊，而且也不讲究这些的啊，然后就说各穿各的，然后就是很没有，你看不出来你们这些人是天主教的，因为别的宗教它都有它的非常美丽的
醒目的一个标志在那边，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天主教会就是有的时候这方面让人家觉得不知道是这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想一想的问题吧。
是，对，的确是应该要去好好思考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讲究它的源头也好啊，或者是讲究它的这个领导性也好啊。那我想说天主教至少在您刚刚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活动里面，是我们于斌书记主教他首先创办的，那这样的一个精神或者说这样的历史的一个记载，我们似乎应该把它保留，所以让人家不要忘记啊。虽然我不是说一定要每一个宗教可能到那边就是哈一定要我是老大或什么的，不是那种心态，而是说有些东西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东西都要去好像去追溯它的一些源头啦，或者是说要去把它加强的，那我想总有它的道理存在，那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把它保留下来的，那至少就是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啊，是我们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大爱啊，这样的一个天主的爱，希望让各个宗教都能和谐团结起来，那这样的一个地区，让我们台湾地区也才能够这个每个人民也都是不管你任何的宗教信仰，大家在一起都还是以爱来作为一个相处跟包容的一个力量嘛。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啊。那我想这一方面在这个李小姐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教友生活周刊里面应该也有多所琢磨的地方吧。我们在这个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啊，我们再来好好的谈一谈教友生活周刊里面都介绍些什么东西，那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感受的。我想这个真的是蛮深入的一个探讨的内容啊，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李小姐，我们下个礼拜再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信仰好吗？
好的好的，
好，
谢谢。